这里是 Novi 西藏最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2月20号，公元2011年2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被授予甘地国立大学荣誉学位；德国开展纪念金美诺布徒步游行活动；维塞被列入全球危险境地十大妇女之一；香港人举行示威游行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西藏流亡政府感谢瑞士对西藏的支持。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前总理英德拉甘地的名字命名的印度知名国立大学之一英德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决定将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该大学荣誉学位。据印度斯坦时报消息，英德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决定向达赖喇嘛尊者和印度最高法院前任法官克里希纳颁发该大学荣誉学位。虽然该大学毕业典礼将在今年四月份举行，但两位领导是否在这一期间颁奖等方面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去年11月23号，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不顾各方压力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赠了荣誉博士学位。当时印度外交部因担心中共反对，提出否决了这一建议，但遭到印度各界人士的批评后，外交部又准许向达赖喇嘛颁发荣誉博士学位。消息指出，这次英德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的决定已经得到了印度外交部的允许。此外，英德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之前也宣布将在该大学社会学中设立西藏研究中心。该大学在通告中说，这一中心将在印度和尼泊尔帮助保护濒危灭绝的西藏文化，并指出西藏研究学项目中将设立学士、硕士和博士等学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这所印度大学特别捐赠了50万印度卢币作为设立西藏研究中心的资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为了纪念西藏独立活动人士达赖喇嘛侄子金美诺布在西藏自由活动途中不幸遇难，德国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慕尼黑开展徒步游行活动。参与徒步游行活动的流亡藏人罗桑希瑞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他和德国支持西藏人士约哈密尔顿的提议下，居住在德国的4名藏人和6名支持西藏人士于本月19号和20号在德国慕尼黑城市中举办全程约87公里的徒步游行活动。洛桑希热表示，金美诺布一生为西藏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最终在开展西藏自由活动的途中不幸遇难，因此为了完成金美诺布的心愿以及向他的家属表达慰问和同情，他们特此举办这一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此外，曾陪同金美诺布在台湾开展为西藏自由而走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的各界人士以及在台藏人和台湾支持西藏人士于本月19号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堂举行祈福法会，悼念西藏活动人士金美诺布。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旅居在北京的西藏女作家维塞被新闻周刊列为全球伤害境地十大妇女记者之一。 新闻周刊所推出的全球伤害禁地十大妇女当中，把西藏女作家维塞列为第二，并指出2003年出版《西藏笔记》一书后，维塞被迫搬迁到北京，并遭受再教育。尽管一直处于监视当中，但是他继续报道西藏的抵抗。西藏作家维塞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昨晚在推特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并强调这一荣誉与支持他的同胞分不开，是共同的荣誉。他说，
在我的后面有很多的让人在是我信任，尤其是2018年以来我都获得过大的支持，所以我的一个人的媒体能够坚持到现在，与越来越多的让人的支持和信任是分不开的。我认为这个荣誉是都是与这些支持我的这些同胞去一起分享。
维塞还表示，这个殊荣鼓舞了他今后的工作。他说，
这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我也希望就是未来的话，我会坚持就是说我的那个写作的立足点立足西藏，然后我会一直坚持这一点，也会一直为的追逐写作。
新闻周刊评选的全球十大被伤害的妇女当中，把伊拉克女记者埃特瓦尔巴哈特列为第一。巴哈特因从事媒体工作，于2006年2月22号在巴格达附近被武装分子屠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香港民主人士在中共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外举行游行，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活动，要求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建立人人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根据外媒综合消息，为了响应中国民众发起的茉莉花革命集会活动，香港社会民主连线的组织下，数十名香港民众于本月20号高举茉莉花图片和写有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标语牌，呼喊口号，开展游行示威活动。消息指出，当天示威人士曾试图向中共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大院内投放宣传纸张，但被大批警察阻拦，双方发生轻微冲撞，但没有示威人士被警方带走。中国女作家艺人士戴行在接受 BBC 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
今天看网上写的是，就是说记者比警察多，警察比那个参加活动的人多，很多很多人都已经基本上就给关到家里了啊，就不许他们出来，就大量的警力的动用。中共政权就吓得不得了，如惊弓之鸟啊，吓死了，把他所有的力量都用来这个镇压民间。
茉莉花革命引起中共官方的高度紧张，除了各城市严密布防，又大规模监控或带走异议人士。元月19号和20号，至少有100名维权与社会运动人士失踪，其中包括维权律师滕彪、徐志勇、江天勇等人的电话都无人接听。上海知名访民房兰英疑似遭到逮捕，广州更有维权律师欲出门参加集会，但遭多人殴打，导致受伤送医院。香港电视播放的图画也显示，在广州指定的地点广州人民公园，大批警察一大早就在那里加强戒备。在哈尔滨，因在网络上转发关于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信息，中国网民苗小女士于本月20号下午被哈尔滨警方刑事拘留。梁小军律师表示，网友苗小现被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前曾率先发起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的海外博讯网站在倡议书中写道，我们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点，远远地围观，默默地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或许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改变。目前该网站遭到黑客攻击，只能浏览其开设的临时网站。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省博学在瑞士苏黎世发表演说，感谢瑞士政府和人民对西藏人民的支持。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报道，首席部长出席瑞士西藏友好协会年度会议时发言说，借这一机会，我代表600万西藏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瑞士政府和人民表达由衷的感谢。桑东仁波切继续说，瑞士是西方国家中最早接收大批西藏难民定居的国家，现在这些流亡藏人已经成为西藏难民当中最幸福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瑞士政府和人民在西藏难民艰难时期所给予的帮助。瑞士西藏友好协会年度会议于本月19号在苏黎世召开，约150人出席了这次会议。瑞士西藏友好协会会长扎希塔藏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值得肯定的是，50年前瑞士以官方形式接纳了1000名西藏难民，而且目前已经发展到4000人。他们在流亡社区的政治和经济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扎希塔藏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在发言时对瑞士西藏友好协会在政治领域所开展的活动给予肯定，并呼吁今后在这方面继续做出更大的努力。他还说，瑞士西藏友好协会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成员中流亡藏人的比例很小，2000多名成员当中大概有230名藏人。如果更多的藏人参与这一组织的话，确定协会的立场上有很大的帮助。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访问瑞士期间还接见了当地流亡藏人，并发表了演说。圆满结束各项议程后，昨天21号返回了印度。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1643年，印度和在尼泊尔境内的3个国家派遣使者前来祝贺新王朝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公元1644年，因不丹攻打缅巴，驻扎在不丹边境的西藏军队奉命进攻不丹。他们虽占领了一些堡寨，因不丹地势险要，最终却不得不败退。一些西藏史书记载，藏军被迫投降，不丹释放了士兵，却拘押了军官为人质。后经班禅喇嘛和萨迦派法王的调解，不丹释放了俘虏，并答应将原来每年向藏巴国王进贡的大米专供甘丹颇章政府。1645年开始，在松赞干布修建皇宫处扩建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历时43年才告完成。1648年，甘丹颇章政府军队分3路征讨不丹，结果因其中的一路军队的原因溃散而失败。不久，达赖喇嘛派遣拉冈巴和种嘎巴率人前往达泽多，也就是今天的康定，贾拉也就是今天的泸定，甘孜、贾荣、贾他也就是今天被划入云南的迪姓、巴汤、李汤、木里、噶玉等地清查户口，确定赋税，并将内容记录在案，集成56卷。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欢迎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